道，我想雅慧传道，大家都不陌生哈。他是在我们教会服侍了很多年，他现在是的海外基督徒使团的宣教士，在台湾做宣教士。我们欢迎他来为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一次回到我们当中，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你们知道我的软弱，你们也知道我的强处，好像就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就像是家人一般。今天早上特别的感谢还有教会的同工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我们当中分享上帝是如何的在台湾施行神迹奇事，也是能够来分享上帝是如何的在台湾的基层以及长障的朋友当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谈的一个主题，就是让他们站起来。今天我们所要来看的经文，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0:46-52。马可福音10:46-52，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患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比，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恳求你的话语能够行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恳求你能够光照我们这个大堂，好叫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活上的许多的帮助。我们要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得了满满的祝福。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是记载一个瞎眼得到医治的故事。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耶利哥的城外 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个被医治的人的名字呢，是叫做巴迪买。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当中，有记载了一些瞎子得到医治的故事，但是呢，有提到这个瞎子的名字巴迪买的呢，就只有这段经文而已。可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除了前面的46节有提到巴迪买的名字以外呢，剩下来的其余的经文呢，都没有提到巴迪买这个名字，只是说呢瞎子。所以呢，我们除了知道这个人他的名字是巴迪买，他是个瞎子，他是个乞丐之外呢，对于他的其他的事情呢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人呢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只有一个瞎子的外表，瞎子成了他的一个标签。这一天呢，巴迪买仍然能够像往前一样的坐在耶利哥的城外，等待着那一些要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这些朝圣客，或许呢这些人呢可以有一点点的怜悯心肠，可以施舍给他一点的金钱，一点的食物，他的一点的生活所需。可是呢，就在这一天，当这个瞎子他坐在耶利哥城外，他所听到的却是跟往前以前呢不一样的声音。他听到了不一样的脚步声，听到了不一样的人声。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时候对巴迪买来讲，仿佛是一道曙光照进了他黑暗的心灵。他不在乎吃饭的事情，他不在乎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对他来讲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赶快要去见到耶稣。于是呢，他就马上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是呢，当他发出这样的喊叫声之后呢，旁边有很多人就叫他不要出声，要他呢不要去阻扰其他许多人要来亲近耶稣的机会。每一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总是会有一些的纳闷，这些群众为什么要阻止这个瞎子来亲近耶稣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要来祈求耶稣的帮忙，要能够来靠近耶稣，那么这个瞎子岂不是更要来亲近耶稣吗？岂不是要来祈求上帝的医治吗？可是旁边的人就叫他不要出声，不要阻扰其他的人要来亲近耶稣的机会。可是这个瞎子呢，他却越发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他听到了这个瞎子的声音，就站住，他说叫他过来。巴迪买马上就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举动，因为呢这个衣服，这件衣服是这个瞎子他所有的，他全部的财产就是这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不但是他御寒的衣物，也是呢他睡觉时候的被子。但是他为了要能够赶快的见到耶稣，赶快的亲近耶稣，他就可以把他所有的全部放下，用跳的喜悦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瞎子呢，他没有求权力，他也没有求财富，他所求的仅仅只是他的眼睛要能够看见。他说，我要能看见。在这段经文的上一 段经文呢，也是有提到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耶稣也问了他们相同的问题，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雅各跟约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他们是要求权力。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4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即将要面对死亡的前一刻，当他的门徒碰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要求耶稣的就是一个权力、权柄。但是呢，耶稣并没有答应雅各跟约翰。可是呢，这个瞎子他所求的是他的眼睛要能够看见。所以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就垂听这个瞎子的祈求，他就应允这个瞎子，让他能够看见。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因此呢，这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他也就在路上来跟随耶稣。在50年代的台湾，有一群罹患小儿麻痹的孩子，他们所处的环境跟这个瞎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跟这个瞎子一样，也是没有名字的人。别人看到这一群的小麻痹的孩子，都叫他们是跛脚，台湾话就是掰咖。当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只看到他们的跛脚，看到他们的轮椅，看到他们的拐杖，把他们归类到残废的这一类，认为呢，他们只要能够安安静静的，不要制造麻烦，不要生事，就谢天谢地了。就像是这个瞎子，当他高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请你可怜我吧，旁边的人就说，安静一点，不要作声，不要阻扰其他的人来见耶稣。这群的小麻痹的人呢，他们也是只被要求安安静静的，能够不要惹是生非就好了。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发挥，他们有什么样的福利可以来争取，是没有人关心的。如果说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会认为是家门不幸、祖宗缺德，或是呢祖坟不好，或者就是说后代的子孙不孝，以至于呢祖先生气，就降祸来显示警告，甚至也会觉得羞耻，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希望了，没有前途了，所以他们就会把孩子藏在家里头，不但呢没有带这个孩子去求医，反而就把孩子藏起来，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虽然我的妈妈那个时候背着我4次去求医，但是呢 我的小麻痹对我的家里的人来讲也是一个羞耻。父亲常常跟他的客人讲说，我只能够算是半个人，我的母亲呢不要我跑来跑去丢脸现眼，我的妈妈对我也没有什么期待，她想说我只要能够读完了大专毕业能够自力更生就好了。亲戚看到我总是会摇头叹息说，啊，没菜哦，谁要这么水，国语就是说好可惜哦，长得这么漂亮但是呢却是小儿麻痹。如果说这一群的小儿麻痹的孩子有机会碰到耶稣，被耶稣问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想他们答案一定会跟这个瞎子一样，我要能够站起来，我要能够发挥我的潜力，我要能够得到尊重，我要像一般的人有尊严的活着。有一群的宣教士，当他们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们看到有很多小儿麻痹的孩子在地上爬，他们就有了怜悯的心肠，他们就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一群的孩子可以站起来。挪威人毕加斯医生，他就是一个例子。他在1954年带着他的新婚的太太来到台湾宣教，他看到了这一群在地上爬的孩子，他就有怜悯的心肠，他就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些孩子能够站起来。因此呢，他在屏东成立了一个专门在收留小儿麻痹的保育院，并且呢他从美国去延请一些物理治疗师，让他们可以来到台湾帮这些孩子制作铁鞋跟这个做拐杖，让这些在地上爬的孩子可以站起来。这个毕加斯医生他坚持这些孩子的教育要能够得到，而且呢这些孩子的价值要能够被肯定，生命的潜能要能够得到发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小学他们不欢迎这些小儿麻痹的孩子去上学，为什么？因为呢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的来照顾这一群行动不方便的孩子。所以这个毕加斯医师呢，他为了要让这一些的孩子能够去念书，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念书的话，这些孩子的前途可以说是呢没有希望，非常的暗淡。因此呢这个医师呢，他为了要让这些孩子能够去念书，他就是呢奔跑在各个学校当中呢来争取让这些孩子可以去念书，终于为这些孩子争取到入学的机会。另外有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女宣教士叫做马喜乐，她也在二林成立一个保育院，在她所照顾的这些孩子当中呢，每个人都称呼她是美国来阿嬷，就是说她是从美国来的奶奶祖母。她也是呢在先生过世之后，而且呢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她就来到台湾。她看到了有很多孩子在泥土上爬，她就是呢 立下心志来收养他们。因此他就在彰化二林成立一个喜乐保育院，每天早上天未亮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孩子叫起来，照顾他们吃完早餐背经句，就送他们 到学校去念书。从他们的保育院要到学校会经过一条马路，这个马喜乐呢，他就充当这个指挥交通的人，他就是呢要啊、确定这些孩子呢都能够很安全的过马路到学校去。有时候呢，这个喜乐保育院的经费不够，这个马喜乐呢，他还回到美国变卖他的家产，用来支持这个保育院的所有的开销。在20年当中，他照顾了400多个小孩，让这些孩子爬着进去，能够走着出来。在我所服侍的这个据点当中呢，我有碰到一个从那边出来的太太，她是在1岁的时候得到小儿麻痹，但是他们的家境呢非常的贫穷，所以呢到了她要去念书的时候，她的父母亲呢没有这个能力送她去念书，所以呢到了7、8岁的时候，她还是呢没有去念书，在家里附近的泥土上爬。有一天呢，马喜乐呢就碰到了这个小女孩，他看到她在地上爬，没有去念书，他就问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说：“为什么你不送她去念书呢？”这个太太的妈妈说：“我们连吃饭都有问题的，哪里有多余的钱送她去念书呢？”这个美国来的阿嬷就告诉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说：“你要不要让你的女儿来到我们这个保育中心？我们不但会提供她吃住，我们还会送她去念书。”这个小女孩的妈妈一听，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不但是可以免费供吃住，而且还可以送她去念书，所以呢，当然呢，就毫无问题的，就很乐意的把她的小女孩呢送到了这个保育中心。一直到今天，这个小女孩她是身为人家的母亲，她呢仍然在跟我讲，她非常的感谢这个宣教士让她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她说她如果没有念书的话，她没有办法工作，她甚至于没有办法结婚，她也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呢，这一些小时候得到小麻痹的人，他们慢慢的得到了医治，有一些的辅剂帮助他们，让他们站起来了。但是他们在社会上是不是也能够站起来？他们在社会上是不是有立足之地？是不是能够被接纳、被肯定、被认同？是不是呢也能够被平等的对待？不可否认的，台湾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人确实是比20、30年前做得更好，进步也很多，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我在礼拜五也跟大家讲过了，台湾的政府对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真的是有提供各种不同的福利。可是呢，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还是仍然存在着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有一些的歧视、不信任、不了解，还有不重视。在我所认识的一个小麻痹的太太，她告诉我，当她骑着她的电动轮椅去到菜市场要买菜的时候，他总是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他听到闲言闲语是什么呢？就是说走路已经不方便了，为什么还要来菜市场买菜？难道他也可以做菜吗？那这个太太听到这些话呢，他心里就很不服气，他就回他们说：“我能不能做饭 我能不能烧菜，你来我家看就知道，我可以证明给你看。那这个太太她也是呢，有结婚。那她的婆婆呢，看到她生了老大，是个儿子，私底下呢就在那边抱怨说，如果是好脚的，不晓得要生几个儿子。所以像这些话对她来讲，都像是针一样的在刺她。那就拿我个人来讲，当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有人看到我开车，就跟我讲说，哦，我告搞哦，个也要塞车，意思就是说，哦，你好棒哦，你还会开车。我不晓得，如果说是从车子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们会说这一句话吗？这句话呢，表面上是在夸奖我，但事实上呢，在这个话语当中可以看感受到他心里面呢已经降低了他的标准，他觉得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不可能会开车。那我们的据点呢，曾经呢配合教会的活动要去台中一间戏院看福音电影，我好不容易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有两个坐轮椅的人来参加这一次的电影欣赏会，我们也大费周章的安排了台中富康巴士接送这两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但是到了电影院，我傻眼了，因为那个电影院在三楼，没有电梯。那很多同工都很热心，就说啊，我们来把他们抬上去好了。但是这两个坐轮椅的太太，他们会接受吗？他们不愿意，因着自己的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要麻烦其他的人花那么大的劲，把他们从一楼连同轮椅抬到三楼，所以他们当然就拒绝了。那我回台湾，在2011年的时候，我跌倒，所以我也坐了轮椅三个月。在坐轮椅的三个月当中呢，我有几个你传道的朋友，他们呢就是跟我约在一家餐厅见面，我就叫了富康巴士带我去那家餐厅。吃完饭以后呢，其中有一个你传道，他是台府的总干事，他就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附近而已，我们可以推着你的轮椅呢到我办公室去上厕所，因为呢，那家餐厅的厕所在二楼，我是不可能上去二楼上厕所的。所以他就说呢，我们可以帮你推轮椅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有电梯，你可以坐电梯到楼上去，然后呢，你就可以上厕所了。但是呢，光是我的轮椅要进入厕所，他们就抬不进去了，因为那个厕所的入口处非常的小，他们怎么帅怎么试怎么搞，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的轮椅推到厕所里面去。那我想你们都认识一个叫做詹正义牧师吧，他从前在美国的时候，他是车子有经过改装，所以他只要用遥控，他的车子就会有一个斜坡下来，他的轮椅呢就可以整个上到车子里头去，然后呢轮椅呢就固定在驾驶的方向盘前面，他就可以开车了。所以呢，他到台湾去，他是要去担任那个正道神学院的代理院长。他还没有回去之前呢，就在打听台湾有没有这种车子，可不可以改装这种车子。就他打听的结果呢，是有可以改装，但是呢，有人就告诉他说呢，你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了，即使你的车子可以开到停车场，你也下不来，因为呢，台湾的停车场那么小，每一个停车格都那么小，没有一个多余的空间让你可以把斜坡放下来，然后呢，让你轮椅可以滑下来。所以最后这个詹正义牧师呢，他也是打消了念头，就没有改装车子。所以呢，就是说，让他们可以站起来，让这些的残障者他们可以站起来， 不是只有让他们的身体可以站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障碍、没有歧视、没有伤害的环境当中，让他们可以得到尊重、独立自主、满足、有成就感、有信心。独立对于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人是具有相当大的含义。对一个身心障碍的人，他们也不想去靠别人，他们也想独立，他们也想自由自在。只要有一个无障碍的环境，能够有一个合适的辅具，他们也可以独立，他们也可以不用去依靠别人。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受到许多的教育。这一路走过来，虽然我走路不太方便，跌跌撞撞的，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给我许多的机会，让我可以来服侍他。我自己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也希望可以跟这一群的小麻痹的朋友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我所谓的站起来，不是只有肉体上站起来，而是让我们在心理上、在社会上都可以站起来，让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打破我不能的这种自卑自怜的心态，打破社会上对身心障碍者的一种歧视。我们不是社会的包袱，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可以独立，对社会有贡献。我们不是只能够去卖公益彩券领社会的救济金，我们的人生也可以活得很亮丽、很精彩，跟一般人的一样，可以买菜、可以煮饭、可以生儿育女。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小儿麻痹的太太，他为了不让别人歧视他，在他儿子读高中的时候，他特别的加强他儿子的教育，他不要让人家讲说呢，这个孩子因为他的妈妈是身心障碍的人，所以呢，这个孩子的成绩就很差，这个孩子的表现就不好。他就是为了要让他的儿子不被人嘲笑，所以他呢就是特别的注重他孩子的教育。在台湾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残障的人，他们开始出来出声，他们开始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也是呢在众人面前来展现他们的才艺。在台湾有一个所谓的魂障综艺团，这个魂障，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两个字，可能会觉得是一句骂人的话哈。我们常常骂人说什么，你这个魂障。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字眼才知道说呢，这个魂障的障是什么呢？障碍的障。什么叫魂障呢？就是呢，一个综艺团呢，它是综合了各种不同类别的障碍的团体。在他们的成员当中呢，有一些是智障的，有一些是视障的，有一些是听觉障碍的，还有一些罕见疾病的。他们这些混合障碍的朋友们呢，就组成一个综艺团，他们就到处去表演，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另外还有一个阳光跟小雨二重唱。阳光跟小雨二重唱，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是拿着拐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表演，我真的是呢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呢我看到拿拐杖的残障朋友也能够上台表演，唱唱跳跳的。可是呢，在这个阳光跟小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世界呢？他们是一个非常自卑、 整天躲在家里面不敢出来见人的人。这个小雨呢，他的见证讲到说，他虽然是住在海边，但是呢他从来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去过海边。我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真的是得到很多的激励。因为呢对我来讲，要能够上台来，我也是呢会心里有一些的胆怯，因为我也是不太愿意呢把我的缺点暴露在人的面前。但是这 不管是魂葬综艺团也好，或是呢阳光小雨二重唱也好，他们都是愿意站在台前，用他们的歌声，用他们的舞蹈来宣扬上帝的旨意，能够呢来见证神的恩典。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回到台湾去，让我可以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来耕耘。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要如何来做，但是呢上帝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让我能够跟一间好牧人教会来配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为这一群身心障碍的朋友做一些事情。在跟这个好牧人配搭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的那个行政跟文字，以及跟台中市政府的一些的沟通，都有专人来帮忙。我的任务就是呢来关怀这一群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我要去探访他们，我要去电话来访问他们，我也要呢来策划一些的节目，一些的活动啊，我要跟他们呢建立关系，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我能够呢站在第一线来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呢我在礼拜五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这个据点呢是开了各种不同的才艺班，有串珠班、歌唱班、纸黏土班跟乌克丽丽，还有另外的我们有一些支持小组。那我现在呢就想放映啊我们这个据点活动的一些那个片段，请大家一起来看。应该是有音乐吧。如果没有音乐没有关系，我们就我想就没有关系，我们就让这个影片这个slide show就这样子直接的走过就好了。 这张是我们在日月潭的合影。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我们就只有看那个，这个投影片就好了。好，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我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我在最后想要跟大家一起的勉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克服自己心理上的障碍、自我的限制，能够勇敢有信心，也能够站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别人身上有上帝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呢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支持，也互相的体恤。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个人都是你最美好的杰作。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向你献上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求你能够特别的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克服自己心里的障碍，让我们能够勇敢的站起来，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也能够愿意走出来，能够有更多的服事，能够一起来荣耀见证你的圣名。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的圣名来求，阿们。我在大门的我在门口呢有放了一些commitment card，还有呢照片，如果你们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欢迎你们参阅。
下面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三一颂。